所以在今天呢，我要来跟大家继续来分享2025年的意象。上个礼拜我跟大家分享我们上去吧，这一年是赎回产业进入命定的一年。告诉你旁边的说，我们一起上去吧。再告诉另外一边的说，我们要赎回产业。好，再跟你后面的人说，我们要进入命定。对，好，我们给 这边的观众朋友们热烈掌声，很大声。各位，我告诉你，听讲道就要这样，好吗？告诉你旁边人说，我们要热烈的回应呢。There you go。所以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到底要赎回什么？既然我们讲到2025年，我们的意向是我们上去吧，我们要赎回产业。你一定要知道什么是你的产业。那么我们看到在一开始这个新年就有这些火灾，有这些灾难，西藏的大地震，我们看到这个全球经济如同泡沫一样。我们真的要好好的为美国祷告，我们也要为整个国际关系现在的紧张来祷告。当我们在讲到我们要赎回，什么是赎回呢？赎回的定义就是你付出代价，或者是用钱把抵押的东西取回来。我不知道各位，你们有没有去典当的经历？我相信都没有哈，都没有。如果呢，你有典当的经历，你就会知道，你可能把一块祖传的玉，或者是把一个非常贵重的物品送到当铺的里面。你们可能没有典当过，可是你们看过古装剧吧？有没有？有哈。那你不要告诉我你都不看古装剧，我也看到哈，但我是很属灵的，看出一点道理来。所以你看，你要把这些贵重的东西送到当铺干嘛？这个老板呢就给你一些钱，然后过了一阵子，你再去把用钱去把这个抵押的东西给赎回来。所以当我们讲到我们要赎回我们的产业，请你听好，你需要知道你到底抵押了什么，你需要知道你到底失去了什么，你才能够赎回。如果你连你有拥有什么产业你都搞不清楚，蒙查查，那你就无法去把它赎回来。当亚当犯罪的时候，在伊甸园的里面，你知道他失去了什么吗？他失去了治理权。因为当他犯罪的时候，本来神告诉他说，我要你生养众多来治理这地啊，遍满全地。但是因为亚当犯罪，所以他就被赶逐出去伊甸园了。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赶逐，其实在原文的里面他的意思是被差派出去。你知道上帝有多么爱我们吗？即便在人犯罪的时候，他选择不是赶逐出去，他选择的是把人差派出去。所以换句话说，其实神为人预备了一个救恩的计划。他说有女人要伤蛇的头，对吗？所以仇敌要伤我们的脚跟，但是女人却要伤她的头。所以其实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救恩计划。我们看到以扫，他为了一碗红豆汤啊，告诉你旁边说不要太贪吃啊。以扫呢，为了一碗红豆汤，他就失去了长子的名分，失去的不单是长子的名分，他更失去了神的祝福。但在圣经当中有一个有关赎回最鲜明的例子，今天你一定要把这个带回去，就是路德。有人说路德记它其实是一个先知书，为什么呢？因为拿厄米她是一个寡妇，她的两个儿子呢也都死了，所以路德呢也是一个寡妇。寡妇跟另外一个寡妇决定要回到拿厄米的家乡，以利米勒的家乡就是伯利恒。当他们在闹饥荒，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是一无所有。但是你听好来哦，他们非常的贫穷。还记得拿厄米叫路德去田里面去捡剩下的麦穗回家吗？你就知道他有多么的贫穷。但是其实在拿厄米，也就是以利米勒的家族里面，他们是有产业的，他们是有地的。所以换句话说，他们有产业，可是他们却得不到，因为这个产业已经失去了，被抵押了。 所以在犹太人的律法的里面，他们能够做的事情就是他们要去找他们至近的亲属，他们的 direct family 最近的亲属，愿意付上了代价去把这个产业买回来。他买赎回来呢，是归给谁？不是归给这个至近的亲属，他买赎回来之后是归给原本产业的主人。各位你听明白了吗？所以你要了解一件事情，其实神早就把许多的产业给我们了，但是因为人犯罪，因为我们持续犯罪，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有什么产业，因为我们与这个世界巴比伦的系统这个价值观妥协了，以至于我们失去了神的产业。曾经有一位姐妹，她被鬼附，在我们举行方舟营的时候，她就很强烈的被彰显。结果我就打电话给她，我说你要不要来教会，我们来帮你做释放。后来她就告诉我们说，他说他其实一直都在教会，曾经也有教会帮助他做过医治释放，但是那个鬼赶不出去。你知道那个时候他告诉我一句话，让我觉得非常的傻眼。他说这些年我已经学会如何跟这些邪灵共处。你会觉得很滑稽对吗？你会觉得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人？因为他做了很多次的释放，那个邪灵还在他的里面，每一次当圣灵同在非常强烈的时候，那个邪灵就会彰显。他告诉我说他已经学习了共处。我告诉他，姐妹，你知道你的身体是神的殿吗？你知道你是神用重价买赎回来的吗？你知道你已经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你的罪，你怎么可以容许邪灵在你的里面跟你共处呢？各位你听明白了没有？所以有些人说啊，我这个病已经得了很久了，算了，也就是这样了。你知道这个就叫做与巴比伦系统妥协。医生也医治过我了，我也吃了药了，但是还不见好啊，这句话有没有很熟悉？那患了血漏的妇人。但是你知道那血漏妇人之所以不同的地方，就是她拼搏了她最后一口气，就是大家都嫌弃她是一个不洁净的女人，她也要挤到耶稣的面前，因为她想要得医治。所以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不管你现在的处境如何，你的儿女让你非常的烦恼，你的财务让你非常的烦恼，你的婚姻关系让你非常的痛苦，你在职场里面明明就应该要得到升官的机会，但是却被掠夺，甚至于你有一屁股的债，你都不知道你要怎么样来清还。让我告诉你，今天你是采取一个我要夺回产业的心态，还是说我要与这些罪恶软弱以及仇敌的掠夺来共处？各位你听明白了吗？如果你决定你要跟这个巴比伦系统跟这个世界妥协，你就会永远失去这个产业。但是如果你相信这位神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舍身流血的耶稣，他要来帮助你赎回你的产业，你还有何惧怕呢？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跟你是不是愿意付出行动而已。我曾经得过甲状腺亢进，吃了一年的药完全好了。好了一年之后，我的甲状腺亢进又回来了。医生告诉我说，他说你再吃药已经没有用了，你要做碘原子，那是长久性的，会杀掉一些你甲状腺的功能。然后呢，就后来我就去吃了这个碘原子，但是我自己也在祷告啊，神啊，我求你来医治。结果没想到我做了碘原子的治疗之后，我从原本的甲状腺亢进过多变成甲状腺不足。医生告诉我说，你突出的眼睛跟你的脖子的肿大是不会回去，那是永久性的伤害。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医生说你就是这一辈子你需要吃补充剂。你知道当他在这样跟我讲的时候，在我的里面我就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 No， 我这个身体是神的，主啊，我活着的每一天我都要健康的来侍奉你，我的生命气息是为你存留的，我拒绝跟疾病共存。在好多次的祷告会，医治的布道会的里面，我祷告，我说神啊，我求你医治我的甲状腺。我每次的祷告回家把药停了，一停、我的症状就回来，一停我的症状就回来，我都不记得五次八次多少次，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因为我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上帝是救赎我们的神，疾病不是属于天堂的，如果在天上没有的，在地上也不应该有。 Amen。 如果在天上有的，在地上也应该有，你听见了吗？在天上没有的，在地上也不应该有，这就是我信仰的核心信念。有一次在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当中，我们大家在那边祷告的时候，我的一个姐妹就坐在我的台下，在那一天我们四个人一起祷告说啊，谁要得医治，我说我要，我的甲状腺要得医治。那天在祷告完，我感觉到有一个非常微小，甚至于我都不敢确定是我的敏感还是真的有一个力量进入到我的里面。就那天我回家之后，过了两个礼拜我就去宣教去了，然后我的宣教两三个礼拜我回来，我第一件事情赶快称我的体重，因为甲状腺分泌不足它就是会容易发胖。我已经停药停了四个礼拜的时间，我一回来我发现哎，我的症状没有回来啊，马上跟医生就约了，说你可以帮我验血，验血以后做去检测。那医生看了我的这个验血报告，他说你现在的甲状腺指数是非常正常的，这个药剂的剂量非常的合适你，你就继续吃下去。我就对医生说，医生我告诉你，我已经停止我的药物，已经停了一个半月，上帝已经医治我了，直到今天。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连医生告诉我我的眼睛凸出来是不会回去，我的脖子不会回去，可是各位，你今天在我的身上你看不出甲状腺留下的任何的痕迹。我要告诉你这个见证是要告诉你说，你要相信我们所有的产业，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婚姻，我们的财务，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我们的 everything， 包括我们的侍奉，你知道这些都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你要知道当路德他的波阿斯去决定要帮路德来赎回他的产业的时候，结果路德就跟波阿斯结婚了，他不但赎回了产业，就是那在以利米勒名下的这块土地把它赎回了，归回到以利米勒家。不但如此，各位，路德是外邦人，是摩押女子，照理照犹太人的律法他是不能够进入到耶和华的会中。你知道因为这样的赎回发生什么事吗？你知道有几件事情发生。第一，路德就是拿厄米以利米勒的地业被赎回了。第二，是路德嫁给了波阿斯，跟他有一个盟约的关系。跟我说盟约关系。这个盟约关系赋予了路德一个身份，是他可以进入到耶和华的会中，他的身份被恢复了。所以今天我们是外邦人，我们不信主，我们是外邦人，我们不是上帝的选民，我们不是犹太人，不是以色列人，但是因着盟约的关系，因着耶稣基督，因着亚伯拉罕，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子女儿，因此我们可以进入到神的会中。第三个，就是我们看到路德他从此就脱离了贫穷的生活，他不再需要到田里面去捡麦穗，他可以开始过上富裕的生活。不但如此，你们知道路德是谁的曾祖母吗？路德成了大卫的曾祖母。也所以你看到路德他不但自己的身份被上帝赎回，被波阿斯赎回，他的地业被波阿斯赎回， 包括他的这个他的子孙也成为了敬虔的后裔，脱离了贫穷的生活。为什么路德记要被称为是先知书？是因为波阿斯就是代表了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所以今天当我们跟耶稣基督有一个盟约的关系，成为他的儿女的时候，今天我们的产业，上帝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可以把它赎回。很多人对拯救跟救赎不是非常的清楚。你知道拯救是什么意思？我们刚刚查完约书亚记在主日崇拜，我鼓励你，如果有错过任何一堂约书亚记，请你回到 YouTube 上面重新去听。那拯救，耶稣亚的名字其实就是耶和华拯救。所以当我们在唱的时候，唱到耶稣的名字叫 Yeshua， 其实就是约书亚，意思就是当你掉到坑里的时候，我把你拉出来，这个就是拯救。天使向玛利亚显现，他说你要将要生一个孩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里拯救出来。这是拯救。但是什么是赎回呢？这个赎回是说他要把他买赎回来，是付上一个代价。就是当我们看到波阿斯他是一个近亲，他就去代替了以利米勒已经过世了，去把这个产业买赎回来。而耶稣基督他不但是我们的拯救者，他更是我们的买赎者。他买回我们的土地，为以色列买回土地，这是应许之地，你要进去，你要得着这地，在那里，在那里要来管理那个地区。在以赛亚书里面也不断地说，神是我们的创造神，所以我们要脱去所有的偶像，就要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透过神来把这些属于我们的产业买赎回来。我要再说一次，你需要知道你到底抵押或失去了什么，你才有可能把它赎回来。第二个你要记住的话，你可以拿手机把它照下来，就是你永远无法赎回你原本就不属于你的东西。你无法赎回原本你就不属于你的东西。上个礼拜我们全教会的祷告会，我第一次我跟弟兄姐妹说，我说为什么我们要为美国祷告，我们要为加州祷告，我们要为教会所在的 Chino 祷告，以及你住的地方的祷告。在这些年我看到我们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有一些基督徒，他可能会说，我来美国我只是来游玩的，我来美国我还没有绿卡，我也不是公民，我来这里只是短期居留。你知道在天国文化的里面，你知道土地的所有权不是因为你拥有绿卡或公民，你在这个土地的拥有权不是因为你买了一栋房子，或者是因为你是一个合法的产业拥有人。还记得在约书亚记里面说吗？神对约书亚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了。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地契是神说了算，你听明白了吗？我们常常都在看那一张纸，那个房地契，我拥有了才算真正的拥有。但是在神国的里面，神说这是你的产业，这就是你的产业。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他说，哇，我现在面临一个状况，就是我的公司跟我签的 contract， 跟我签的契约要到期了，我可能要回我的国家去。然后呢，那天他就觉得有点沮丧，他们在想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留在美国。那天我在跟他祷告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你觉得美国是神量给你的产业吗？然后当时他没有立刻的回答我，我就提醒他，我说你记不记得有一天你告诉我，当你出差飞机降落的时候，就在半空中你突然有一个感觉，就是我回家了，回来美国。然后他非常的惊讶，我竟然记得这件事情。我告诉他说，如果神放在你的里面的感动，美国是你的家，那么美国就是你的地业，你一定会留下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我说你知道当神对约书亚说， 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今天我问你，你今天的脚踏在哪里？你的脚踏在这个教会，你的脚踏在 Chino， 你的脚踏在 Diamond Bar Chino Hills， 踏在 Fullerton， 踏在罗兰岗，踏在 Walnut， 你的脚踏在加州，踏在美国。如果今天你相信你脚掌所踏之地是上帝量给你的地契，你在这块土地上你就有权柄。你听明白了吗？所以我们的思维会决定我们的能力。所以当我们今天在为火灾祷告的时候， Nancy 在带祷告。你知道这次我们看到这个火灾这么的惨，你知道其实在我的心里面很多的人很心痛，但是在我的里面却有很大的盼望。我绝对不是这个幸灾乐祸，而是我知道每一次从历史看到每一次的震动，每一次的灾难，包括我们在读士师记，每一次以色列人的堕落，到最后他所带来的就是神的拯救，带来神的重建，带来上帝的复兴。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加州要开始复兴了。在过去这些年，在我们的州长的政权之下，950元零元购，你可以不用负责任，让人学习 躺平，让人觉得犯罪无所谓，偷东西无所谓，抢夺无所谓。但是你知道这次我看到这些灾民的收容所，大批的物资进去，我看到这么多的人摆上他们的时间义工进去，你知道我的心里面我在说什么？我说，主，借着这一场的灾难，让加州的百姓重新回到美国起初原始立国的价值观，是慷慨的，是有爱心的，是人力己力人机己机的。我看到这么多人去 Costco 去 Walmart 去买了这些物资送到那个地方。弟兄姐妹，这应该是一个恢复的起头。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你知道我们看同样的事情，但是我们有可能眼光是不一样的。今天当我们要讲到赎回的时候，我真的是巴望弟兄姐妹，你能够在属灵的眼光里面能够认出神给你的属灵产业是什么。所以在今天我刚刚讲的那句话，你永远都无法买赎原本不属于你的东西。如果你今天说，我反正没有身份，在这块土地上我就是来 visit，让我告诉你，你在这块土地上一点权柄都没有。如果今天你说，我这么大的家族，我家族里这么多人都还没有信主，那不关我的事，让我告诉你，你就跟你家族的福音工作无份无权无纪念。因为在你的家族里面你有这个血脉，你要说，主啊，我拿起我的权柄，我要来为我的家族来祷告，我要为我的家族认罪悔改，拜偶像的罪，奸淫的罪，滥杀无辜的罪，偷窃的罪，我要认罪悔改，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我 take ownership， 我要有这个所有权，我来为我的家族祷告。我相信今年是一个大丰收的一年，是赢得灵魂的一年。我前两天我收到了一对夫妻发给我的短信，他说因为他听到在去年三月我回去的时候，我为我的亲妈施洗，然后施洗完了以后，我又为那个出家已经出家了20多年二三十年落发削发为尼的亲姐姐，结果还俗了。在我为我亲妈施洗完了以后，我就这个姐姐还俗的姐姐她也跟着一起受洗了。她听到，大家还记得我讲这个见证吗？你知道当我讲完以后，他听到，你知道他受到鼓励，他说，主啊，我也要。然后他这一次回国的时候，他就带着跟他传福音多年的祖母决志信主了。哈利路亚，掌声来归给神。弟兄姐妹，你知道今天每一个礼拜天你来到这里听完一篇讲道，如果你不懂得在台上所传讲的这些话语要成为你生命的产业， 你知道当你主日崇拜聚会结束，或者是你看完这个视频的时候，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吗？就是我还是原来的我。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在台上，你听到这些信息，你说主啊我也要，这个东西就会成为你的产业。当你听到你的儿女被翻转，当你听到同性恋被翻转，当你听到阿华的见证，当你听到婚姻被恢复，我们在这台上，我们常常有人在做见证，有人从欠卡债被恢复，从一无所有到现在样样都有，那不是就是路德吗？如果今天你坐在底下，你说主啊我要夺回我的产业，那么今天就从今天开始，事情会有一个很大的转机。所以到底什么是我们的产业？诗篇十六篇第五节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有人就说，很多人解经，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所以你说哎呀牧师你讲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我听不懂，因为好像在空中飘。但是如果你看他的英文，他英文说什么？他说 Lord you have assigned me my portion and my cup， 看到没有？他说神啊你已经 assigned， 你已经把属于我的那个 portion 跟我的 cup， 就是我杯中的份，你已经赐给我了。然后他说 You have made my lot secured。 你知道 lot 也指土地， secure。 所以你就明白一件事情，原来当我们讲到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当我的父母亲过世了，他们所有的产业是谁会得到？是我会得到，因为我是他们的孩子，对吗？如果我有五六个兄弟姐妹，我就摸摸五六个兄弟姐妹平分。那请问你是不是上帝的孩子？你是不是？啊，讲得很弱。你是不是上帝的孩子？那我想请问你，那么天国的产业你有没有分？有，对不对？好，再来哦。你们现在明白了，天上的产业你是有份的。所以为什么我在讲在天上有的，你也应该要有。在天上没有的，在你的生命当中也不应该要有。但是接下来他在这边讲，他说 You assign me my portion。 所以换句话说，有一些独特的产业是上帝给你的，是只有你有别人没有，你的 portion， 你的部分。那么什么是你的部分？我们要再来看一段经文，这是我们这礼拜的金句，我们要让背圣经背经文在每个小组继续的落实，五十二个礼拜至少可以背五十二段经文。他说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 OK， 这什么意思？如果你要看到你的房屋的 deed， 那个地契才叫做有产业，那个叫做律法，听懂了吗？但是他说如果你说我是要根据律法，我要看到那张 paper， 看到那张所有权状地契，我才有产业，那叫做律法。但是他说可是今天呢，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给亚伯拉罕，意思就是说我没有给你地契，但是我的应许就是我的话，就是神的话。所以神当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所以为什么读圣经这么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加入到教会的读经计划的里面，请你赶快加入，问你的小组长。接下来二十九节他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请问这个人是谁？承受产业的人是谁？是我们呢。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的时候，所有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在你的里面都有份。 Amen。 好，再来哦，再来。但是你要知道，对于产业那种初世的想法，就是我们的产业是在永恒里，并没有错。你说我们累积产业在永恒里面，在圣经的里面也有说，也有说， OK， 没有问题。 但是我觉得神要让我们注意到的一件事情是，这个产业不单单是在永恒里面，我们更要知道产业除了地土、房子等物质，还有就是神交在我们手中管理的每一个领域，这些都是我们的产业。如果你在婚姻的里面，婚姻是你的产业，如果今天你有一个积蓄，那个积蓄是你的产业，如果你有一份工作，这个工作是你的产业，如果今天你在教会侍奉，这个侍奉是你的产业，如果今天神有给你一个专业，那个专业是你的产业，如果今天神有拣选你，特别给你信心的产业，慷慨给予的产业，鼓励人的产业，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些东西是除了在物质界里面你拥有的产业，但是这些产业很有可能已经被仇敌给夺走了，而在2025年我们需要把它赎回来啊。亲爱的家人们，在我们的中间有很多人，你已经信主很久了，你在教会里面你曾经有过辉煌的服事的历史，你曾经为主大发热心，你曾经在教会的里面，在职场的里面传福音，但是你现在的心态好像保罗说，我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我该打的仗我也差不多都打过了。我今天就要告诉你，你的心思意念被仇敌掠夺了。你知道我们真道的创办人许师母，他曾经跟神做了一个祷告，他说，主啊，我活着的每一天，我不要流连在病床的上面，我的生命气息是要献给你的。你知道许师母他从海外宣教回来，心肌梗塞，当天就被主接走，神回应他的祷告。我们今天没有权利说，我当跑的路已经跑尽，我该打的仗我都打过了。我真的渴望，我祷告，在今年，让我们神曾经给我们的产业侍奉的能力、传福音的能力、信心的能力、给予的能力、去帮助穷人的能力、做婚姻咨商的能力、奉献的能力，要重新再次被夺回来。阿们。大声一点说。你知道这个就叫做产业被赎回。那到底什么是你的产业？拿起你的手机来拍照一下好吗？这是你今天回家的功课，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已经 assign me my portion and my cup， 神已经把我的部分已经量给我了。在个人的地方有你的时间、健康、你的人际关系、你的家族得救、你的婚姻、财务、才干。你知道才干英文叫 talent， 他连德啊，他连德，圣经里面讲的就是讲到才干的事业，你的侍奉，我们在国度上面，我们的土地、国家主权，也包括七三。你要回家来祷告，你说，主啊，什么是我的产业？我要把它夺回来。在我们的当中，有人很喜欢在 social media 上面，我要鼓励你大大的发挥你在媒体上面的产业。有的人你很会做投资，我奉主的名祝福你，让你的投资获利，可以把钱奉献在神的国度的里面来发挥影响力。有的人很会带小组，很会做关怀，你要开始来带领小组，兴起更多的领袖来做关怀的工作。上个礼拜我跟大家分享，神用7年的时间赎回我的30年，想要在父母亲的旁边来陪伴他们。从2011年我接任主任牧师，我们教会欠款54万，一个土地卡在那边，想要建堂建不成。这从2011年到2016年，5年的时间，我们不但54万还清了，我们用现金买下现在这个产业，这个叫做赎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的公公40岁，得了一个医生束手无策的绝症，但是因为他信了耶稣，他的病好了，又多活了50年到90岁。 我们在2015年，我们在柬埔寨盖了孤儿院，我们所有的这些孩子是由真道灵粮堂的弟兄姐妹来认领他们，认养他们，来供给他们。在现在，在不久前，我收到一个消息，他们又多增加了8个新的孩子，已经有5个被，已经有3个被认领了，还有3个孩子需要助养人。我巴不得今天，当你听到这篇信息，你如果说主啊，我愿意用1年1200块钱，我一个人出不起，我可不可以找一个人跟我一起合，3个人一起合，4个人一起合？主啊，我们用1年1200块来赎回这个孩子的一生，你明白吗？赎回是要付代价的。如果你愿意助养，今天聚会结束，请你来到台前，我们的 Jackie 弟兄会帮助你做连结。你会说，主啊，这个，所以到底我们有什么能力可以赎回那些看起来又大又难的产业？比如说我刚刚讲到我们的建堂经历，请你们来看这段的文字，你们拿起手机可以把它拍下来。上帝赎买了我们回到盟约的关系，他赎买我们回到盟约的关系。第一个我要问，你跟神有盟约的关系吗？当我们回到盟约的关系，他就重新赋予我们治理这个物质世界的权柄。意思就是你在婚姻的里面，这是你的婚姻，你有权柄来宣告说，我奉主的名，我拒绝仇敌的偷窃、杀害、毁坏。神给你一份工作，给你一个产业，给你金钱。你又常常觉得，为什么我的口袋好像有破洞的一样，都流走了呢？为什么上帝没有祝福我呢？当然你需要面对，是你有没有在财务管理上面来遵行神的话。从生命记一直到约书亚记，他都说你只要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所说的一切话，我就必使你凡事亨通。所以你要知道一个原则，就是在盟约关系的里面，是主啊，我愿意谨守遵行你的话。主，你重新的让我们来拥有治理这个物质世界的权柄，因此你就要按照神的法则来管理你的婚姻，用神的法则来管理你的人际关系，用神的法则来管理你的金钱，管理你的时间，管理你的健康。那么神就会给我们恩典，跟我说恩典，使我们治理的东西从仇敌的手中被释放出来，能够成为被买赎回来的产业，以至于这地可以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好，你们现在注意听哦，在这边神就会给予我们恩典。你知道那个恩典是什么吗？那个恩典，用我的例子，我用7年的时间把我的妈妈从台湾接来，我服侍他，他有阿兹海默，你知道我照顾他非常辛苦，没有错，但是呢，却赎回了过去的30年。你知道那个落差就叫做恩典。我们欠债54万，一直到我们可以用现金买下来，5年的时间，怎么做成的？不是靠人的力量做成的，我们能够做的只有这么一点点，可是神做的可以这么多。而这个中间的差别就叫做恩典，你听明白了吗？但为什么我讲到2025年我们上去有3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其中有一个叫做付诸行动的能力。因为如果我们的梦想没有我们的行动，它永远都不可能成就。只有当我们凭着信心，我们踏出去的时候，神就可以来帮助我们。因为在这边讲到说，我们永远无法用支付起的代价买赎神给我们的产业，而这个差价神已经付了，它就叫做恩典。所以我们可能已经失去我们的孩子，失去跟他们的关系，失去我们的产业，你说我要怎么夺回来？我们曾经帮助一个弟兄，他来到我们的教会非常的沮丧，他说他投资失利，然后欠了一屁股的债，他跑来的时候跟我跟方达说，他觉得他这辈子都不可能还清这个钱。你知道这是什么思维？ 这是巴比伦思维。我们就告诉他说，你知道靠你，你这辈子都还不完，那是天文数字，但是靠着神，神就可以给你足够的恩典。结果我们帮助这个弟兄，不是我们帮他还钱，我们不是波阿斯。结果方达每个礼拜就带领他读圣经，陪伴他走了一段路，他的家住得非常远，每个礼拜全家人一起来到真道。就过了一段时间，他告诉我说，他们决定要在家的附近的教会，我们一直保持联系。有一天我们去探访他，大概就在我们认识他一两年后，我们去探访，我们说你最近怎么样，你的债务还得怎么样。他说，牧师，我感谢神，我的债务全部还清了。哈利路亚。你知道当他开始用神的法则行在神的心意的里面，神就帮他还清了债务。你知道那个东西叫做恩典，不是靠他的能力，但是神永远不会代替我们去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Amen。 最后我要来说，到底什么是真道的产业。我们整个真道灵粮堂在整个洛杉矶，我们用天国文化为孵化箱，我们要恢复每个人的原创，来打造健康的教会。这是我的祷告，因为没有健康的个人，就不可能有健康的教会。在我们的教会的当中，我祷告主啊，我们要来健康建造健康的家庭，跟培育近前的下一代。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参加亲子班的，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报名。还有接下来的我们的爸爸的聚会，你要说，神啊，你来恢复我做父亲的产业，参加我们的那个爸爸聚会吧。然后我们要开始来培育近前的下一代。神给我们教会的一个产业，就是透过宣教，要将福音传到神量给我们的地界。所以我们看到在短短的七年之内，我们建立了八间分堂在海外，两间华人的，然后另外六间全部都是跨文化宣教。你说我们能做吗？我们不知道，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可以在巴基斯坦是阿拉伯语的分堂在那边成立，我没有想过。但是这就是神 assigned my portion， 他量给我们的呀。如果是上帝量给我们，我们就踏出去，他就能够被成就，因为是神说了算。 Amen。 除此之外，你知道孩子下一代教育也是神量给我们的产业。在很多年前，腓力牧师来到我们的当中，他说，你知道将来在这个教会的里面至少有400个年轻人。哇，这几年过去了，你知道我们没有放弃。就像我说，几年了，我的甲状腺，我没有放弃，我祷告，我说，主啊，你一定要来成就。不但如此，你知道还有一个人来到我们教会为我们发预言，他说，念经看我，念经看我，看我这边，你们知道是谁吗？鞋抽牧师，好吗？他就说，你知道吗？我就看到神要给你们教会，要建立学校，是教育的产业，会有很多孩子来到这个教会。哇，他就在讲，你知道，讲到我全身鸡皮疙瘩，因为我们的谢宏忠院长给我们发过同样的预言，所以我们的教会要建立学校。弟兄姐妹，你知道当协聪牧师说，我看到你们要开始建立学校的时候，你知道真是讲到我心坎里了，好像突然协聪牧师上身。你知道我那时候我就想说，主啊，这么多年来在我的心里面，我看到的就是我们要夺回我们的下一代。在今天我要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你知道在去年神让我们看到一个产业，我们可以打出这个图来，就在我们的停车场的最后面， Clubhouse 的背面有一张图，有吗？就隔壁你看到有很多仙人掌的那一块，你知道在去年他们把这块地拿出来拍卖，然后这个市价是78万，如果我们有售价，他现在售价加上过户只要65万。我告诉你各位，你知道有很多的 competitors， 有很多人要买这栋房子，但是这个 agent 这房屋中介单单说，我就是想要卖给你们教会。有人是现金，有人是出高价， 78万，但是现在全部65万可以买下来。如果我们再花20万，我们的整修一共75万，弟兄姐妹，你觉得我们可以拿来做什么？做学校。你知道，在我的心里面，我就在想说，主啊，你知道我们要赢在起跑点，不是把我们的孩子送去各式各样的才艺班，我们赢在起跑点是当我们的孩子2、3岁开始牙牙学语，开始略懂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天国的价值观来教育我们的儿女，使他们走在神的道路上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如果我们是搬到这边你才来到真道的，你可能没有机会，太多的机会参与在建堂的里面。我今天要鼓励你的是，你必须要让你的生命，让你的资源，让神给你的才干，可以投资在一个比你个人更大的梦想的里头。我们从 toddler， 从 daycare center 进入到 kindergarten 幼稚园，再进入到1年级、2年级、3年级、4年级、5年级、6年级，甚至于初中。如果你今天问我说，牧师，你怎么 how do you make it happen， 你要怎么做，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是神说了算。如果神把教育的产业要赐给我们教会，他就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阿们吗？所以亲爱的家人们，我要在这里鼓励你，如果你对教育你是有负担的，你知道，在多年前，我要在最后再给我一点的时间，在几年以前，有一个 CPA， 他已经去申请了一个 non-profit 非营业的一个执照，是要做什么？是要做教育的。后来他决定，他不再做教育，他说他决定要把这个 non-profit 的这个执照，他要抛出来。就在那个时候，就在几年前，我们就把这个已经买下来了。就叫做 Leap Education。 所以我感觉到，当我在看到过去神这样子的一个预备，我们可以用 Leap Education， 我们可以开始来成就这个教育的一个梦想。我们看到神一步一步的在带领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的意向对 Education 是从学步的儿童开始，来培育神国的价值观，从基督徒的家庭要推广到社区福音，让我们所办的 daycare center 要成为这附近排队都进不来的学校。弟兄姐妹，哈利路亚！如果你认同这样的意向，我要鼓励你，你可以来为这个来奉献，为这个意向来奉献。你说，主啊，我做的非常的有限，我的财务有限， doesn't matter。如果你相信神给真道的产业是在教育这一块，不管你是教育的人才，你办过学校，你拥有学校，你有这样的财力，你想要在里面做老师，你都来找我，可以吗？ We will make it happen， 而神会 make it happen。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请敬拜团的人上到台上来。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今天是你们要回去要做功课，你要来祷告，聆听神的声音，你来问神说，主啊，什么是我的产业，我要把它赎回来。有人说，牧师你很勇敢，其实为我自己的事我很勇敢，为教会我非常不勇敢，我常常需要在我的内心里面有许多的 battle。 我想说，万一学校没有办起来怎么办？万一这块地辜负了大家的期望怎么办？但是弟兄姐妹，今天我愿意将我自己的脆弱敞开在你们的面前。这是神的教会，不是我的教会，是你的教会，是我们大家的教会。我们要怎么样让神的国度可以不断的扩张，不断的被提升？那些属神的产业，属于我们的产业，我们要把它夺回来，包括你个人的产业，好不好？这是我们从位置上我们站起来。我们今天早晨我们有两个祷告的方向，我们希望很快能够结束。第一个，我们要为自己来祷告，你的时间、你的健康、你的关系、你的家族得救、你的婚姻、你的财务、你的才干、你的事业、你的侍奉，你要跟神说，主啊，我好像 I've been there, I've done that， 这句话请你不要再说了。你知道过去你曾经为主火热， 但是今天你要说，主啊，我能够为你的国再做些什么？你所量给我的 portion， 你所量给我的杯，主啊，我可以把什么东西端出来，以至于叫你的国可以得着荣耀，以至于神的教会可以彰显神的同在。你要开始，你要问神说，主啊，还有什么东西是被仇敌辖制的，让我一直活在沮丧的里面，不谅解，不饶恕，痛苦，以至于我没有办法进入到一个正确的关系的里面，甚至于你埋怨上帝，你要恢复跟神的盟约的关系。上个礼拜我讲到三件重要的事情：聆听神声音的能力，第二个先知性宣告的能力，你要用新的层次的信心来祷告，不是那张 paper， 不是眼睛看得见的，乃是神说的应许，他句句都要成就在你的生命的当中。你的健康，你的事业，你的侍奉，你的每一个，你的每一个的领域，神付诸给你的，加诸给你的。最后就是付诸行动的能力，你要开始列下可以评估的计划。在过去这些年，我不是财务专员，但是我帮助一些夫妻从欠一屁股的卡债、负债的当中变成正循环，他们开始十一奉献，他们开始按照神的心意来管理他们的钱财。我们帮助了一些夫妻从离婚到吵闹一直到恢复他们的亲密关系。弟兄姐妹，你需要付诸行动，教会提供各式各样的课程，为的就是要帮助你，让你能够恢复，为的是要让你被恢复的时候，你可以再去帮助那些需要被恢复的人。 Amen。 赎回，赎回，重置，恢复，以至于进入到复兴。好吧，我们就开始，我们同声来开口来祷告，可以吗？为这个部分我们来祷告。当我数到三，不要默祷，是大声的祷告。一二三，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要来祷告。主啊，让我们认出，主啊，你所量给我们的 portion， 主啊，你给我们杯中的份，主啊，你所赐给我们的产业，主啊，我们的家庭关系，我们的儿女，主啊，我们的家族，主啊，我们欠福音的债，主啊，主啊，包括我们的健康，主啊，包括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才干，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我们要来宣告，这是我的，这是我的，主啊，你量给我的份，你为我持守，这个你的孩子，主啊，是你量给我的，主啊，这些赚钱的能力是你量给我的，主啊，我的健康是你量给我的，主啊，我谢谢你，我赞美你，哈利路亚。第二个，我们要为自己在神的国度上更有影响力来祷告。我要鼓励各位，你要开始十一奉献。你知道，当耶稣要进入到迦南，神说你要自洁，因为神是容不下罪的。我们生命的罪，就好像让我们的口袋里面有一个破口。在弥迦书里面讲到，你赚来的又被吹去。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是在这样的状态。我要鼓励你开始十一奉献，从你已经有的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参与宣教奉献，来领养孤儿。教会今年所有的宣教的旅程都已经在 APP， 在你的应用程式上面。参与2025年社区宣教、海外宣教，为 Leap Education， 为这个 Daycare Center 来奉献。如果你要为 Daycare Center 奉献，请你在你的支票上面就把它放在建堂，就是建堂奉献的上面。你的支票上面可以写 LEAP， 为这个来奉献，为这个梦想来奉献。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才干、教育方面的资历，你来找我，我们一起来看我们能够来做什么，好不好？为着神的教会，为着国度，为着国度上更有影响力来祷告。